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大家新年快乐。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和大家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十多年前我在教会的时候，主日学一位主日学老师在下课的时候见到我，然后看着我鼓励我说，你一定要好好读希伯来书。当时我就尴尬地站在那里。尴尬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他说，对不起老师，我读不懂。不知道您今天的您是不是会有同样的困难或者有同样的挑战。当时我读不懂，甚至我连读不懂是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今天比当时稍微好一点，至少我知道读不懂的原因在哪里。包括我现在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在通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发现至少有三个部分可能会带给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挑战。首先第一，有大量的旧约引用，对不对？很明显，今天第三章到第四章是围绕着诗篇九十五篇来做论述。而且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套引用，诗篇九十五篇是引用旧约其他地方，引用出埃及记的内容。所以如果我对旧约内容不熟的话，你看不到它内中的联系的话，你就会发现读希伯来书有困难。第二，希伯来书讲的内容似乎很玄，就是刚刚周正弟兄在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提到说，希伯来书在讲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什么叫做超越性？耶稣比天使更好。天使是什么样的存在？到底天使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内容似乎和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daily life 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好像离得有一些远。大概是读这卷书卷另外一个挑战。第三个挑战，到底它的应用是什么？对不对？我们读了这样一段这样一章，发现它和我生活之间联系在哪里？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应用是什么？所以不管你是第一次读，还是十年之后，如同我今天再去预备的时候，发现挑战仍旧在那里。但是感谢神，我觉得其实在经文当中是给了我们一定的线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需要是联系起来这样的线索。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刚刚提到第三点，到底希伯来书的应用是什么？其实在经文本身，给了我们这样的蛛丝马迹。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就提到，弟兄姐妹，当你们在面对试验的时候，对不对？当你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们要如何去回应？12章，希伯来书12章也提到类似的情况，你们所受的，还不至于死。联系希伯来书的背景，对不对？这是写给初代教会的信徒。我想，我们都很容易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初代教会，信徒是面对很多逼迫的，外在的逼迫，内在的逼迫。你可以说，今天我们不面对这些逼迫，但是它所反映出来人内心的光景是类似的，甚至我们带出来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都是类似的。所以，如果这是希伯来书的背景，他所要带出的应用，而所想要讲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崇高的话，那我们的任务就是看如何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如何因着耶稣基督的崇高来解决我们日常的问题。所以今天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上半段，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也能够涉及到第四章上半段，我们就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到耶稣和摩西的比较，提到旧约时候作为一个案例分析的时候，他想要讲什么，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好，那开始我们就一同看一下第三章的开头，1到6节，当然它是承接第二章的内容。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作者说，所以耶稣在凡事上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你记得刚刚提到说，希伯来书的背景是当时的弟兄姐妹在受苦，所以在这里也有这样一句话的线索。三章一节说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你如果看英文来更贴近原文，你会发现这里有所以，也就是说第三章是在回应第四章继续的论述。三章一节到六节作者这样讲，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有人建造，但是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为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那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了。我们先停在这里，看一下作者想在这里论述什么。首先，第一，作者想要承接第二章的论述，想要告诉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这些读者们。你们应当思想主耶稣基督，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教会的头，因为什么？因为他比摩西更好。经文用的是更配得荣耀，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词，就是他比摩西更好。为什么他比摩西更好？作者做了几个对比。首先，第一，他提到说摩西很信实，对不对？他引用民数记12章7节，这是神对摩西直接的评价。说在我的家中，摩西是那最忠心的仆人，他是一个信实的仆人。如同摩西很信实，耶稣基督同样信实。然后似乎这里你看到只是一个一对一的对比，但是下面但是下面作者开始从摩西开始做更大的对比。他说摩西只是服侍了神的家，摩西只是服侍了当时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是这些人的一部分。虽然他是神所设立的，要带领他们出来，他是一位先知，甚至他在和亚伦讲话的时候，他如同先知一样，但是他终究只是他们的一部分。但是耶稣基督为儿子，他治理神的家。为儿子有什么好处？为儿子有什么重要的地方？作者说他建造了神的家。第四节说，因为房屋都有人建造，但是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如果您直接读这两句话的时候，也许他们似乎看不到这样的联系。但是如果你把房子放在当中的话，下面说耶稣基督建造了神的家，建造了这个房子，然后上面一句话说建造万物的就是神。作者在这里想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当要思想耶稣基督，因为摩西是一个人，耶稣作为房子的头，他是神自己。你们要知道，我们所跟随的这位教会的头和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所跟的那位头是不一样的。那位头和他们一样，都是仆人。仆人的意思是他是一个人，但是今天我们所跟随的这位教会的头，他是神自己。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方面在第二章甚至在这里想要告诉读者们，耶稣是一位大祭司，耶稣像你我一样，是像一位兄弟一样。他想要把耶稣的人性完整的给这些信徒们呈现出来，但是同时他强调你们不要忘记，耶稣他是神自己。如果他是神自己，他的结论是什么？基督为儿子，他来治理神的家，这个家一定会坚固。耶稣所建造的房子一定会结实，他所建造的这个房子也就是教会一定会坚实，因为是用耶稣基督自己的受死和复活所建成。对于信徒来说，当他们 听到这句话，当你我听到这句话，不是一个第三人称之间所说的，而是直接在对我们讲。作者想要说的是，耶稣所建造的房子就是教会，就是今天坐在这里的你我，我们一定会结实，我们的信心一定会坚持，即使当这些信徒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一定会成长，他们的信心一定会坚持下来，因为是被耶稣基督的血买赎回来的。所以作者想用这样的方法来鼓励这些信徒们，而同时也呼召他们的回应。回应就在第六节，如果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回应是要成为这房子的一员，我们要有这样的胆量和盼望，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坚持我们的信仰。如何坚持？就是第一节所说，你要思想耶稣基督。你可能在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觉得有些抽象，如何思想他？思想他的什么？当然希伯来书在不断的在反复在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而他的超越性和我们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作者在第一到第六节用短短的这几句话讲完之后，他就开始一个案例分析。他的论证的方法是进入到旧约的场景当中，进入到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他们的光景和当时初代教会有什么样的异同，以及作为初代的信徒，他们手中所有的，他们心中所盼望的，到底宝贵在哪里？因此，从第七节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引用诗篇95篇。作者在这里说，第七节，圣灵有话说，然后开始引用诗篇95篇。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我们的祖宗试我、探我，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作者引用诗篇这样一段话，case study， 作为案例，然后来帮助初代教会来思考神的作为。作者在这里没有直接去讲读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当然读者自己心里很清楚，但是我们可能不清楚如果刚才没有跟您提到当时信徒面对的压迫的话，初次读起来也许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作者引用了一篇诗篇，好在这篇诗篇本身它是有历史故事背景的。对，我们如果去分析一下它背后的历史事件就会变得更鲜活，就能看明白作者想要讲的意思。这就是刚刚说的希伯来书的困难，引用套引用。当作者引用诗篇95篇的时候，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我想当我们看到旷野看到40年的时候，感谢主，这些都是我们还蛮熟悉的关键字，我们就可以直接想到诗篇95篇在讲出埃及的故事，对不对？在讲以色列人刚刚从过红海仍旧在旷野当中，在等候要进入迦南地之前这段时间的故事。不过出埃及是40年，对不对？这里提到40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旧约当中，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申命记，都是在讲出埃及的故事。那诗篇95篇是要涵盖整个阶段吗？还是要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事件？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诗篇95篇原文是怎么写的。 我就不再赘述，因为它基本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逐字引用，只有一处有区别，就是在第八节。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节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这是九十五篇第八节的原文，在这里的引用，第八节也是第八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哎，你发现这里有一节，为什么有一些出入？其实没有任何出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的时候，是直接引用了诗篇的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如果您还记得出埃及记的故事的话，玛撒和米利巴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争闹和试探的意思。所以作者希望把这两句话，把这两个字的名字意译出来，为了要强调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那这个故事在哪里呢？诗篇九十五篇所讲的这个故事，玛撒和米利巴的故事，在继续往前翻，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在十七章的第一到第十七节。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站在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着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字叫玛撒，玛撒的意思就是争闹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所以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好，做了一番这个背景调查，我们终于搞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引用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如果您翻读出埃及记的话，大概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是刚刚过红海。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神让摩西带领他们出来，然后法老不允许他们出来，所以行了十个十灾，在最后一灾杀了以色列所有地上的长子之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但是法老这个时候又反悔了，反悔要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红海边上。摩西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因为神迹过了红海，埃及的追兵都被淹在海里，这些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然后出埃及记十五章，以色列人唱赞歌，唱胜利的赞歌，感谢神对他们的带领，对他们的救赎。然后到十六章开始，刚刚唱了这样的赞歌，刚刚经历过红海这么大的神迹，十六章开始，以色列人抱怨水太苦，于是神赐给他们以琳的泉水，抱怨没有吃的，于是神赐下玛拿，抱怨没有肉吃，于是赐下鹌鹑，这些都是发生在十六章的故事。而继续往前行，到了十七章这里，继续抱怨没有水喝，于是神让摩西击打磐石出水，这地就被纪念为米利巴和玛撒。就是这样一段故事的背景。 圣灵借着诗篇的作者大卫警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然后到最后说，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就是厌烦出埃及的在旷野的这一代以色列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快进回到希伯来书，作者想要借此提醒读者什么？当有很多学者说希伯来书是一篇讲道。如果说有一个讲员一个讲员引用诗篇95篇，他想要和会众讲什么？我想一方面他想要就如同诗篇所说的，一方面他要让会众警醒。如果你们硬着心，如果你们在你们现在的处境当中硬着心要试探神的话，就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但是警醒只是神的话的一部分，神在警醒的同时要带给他们的安慰，因为圣灵在这里说，今日你们不可像他一样硬着心，对不对？不可像他们一样硬着心。如果说这是诗篇95篇的意思，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解决的什么问题？刚刚提到说，初代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苦难的问题。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你们与罪恶相争，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里没有讲，没有直接去讲这罪恶是什么样的罪恶。在第十章这里说，你们要追念往日你们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这个书卷是一个通篇完整的信息，他们所想要着眼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信徒们面对外在的苦难，就如同出埃及的这些民众一样。他们面对着外在的苦难，面对没有水、没有肉、没有饭吃，后面还有追兵，面对这样的苦难。但是作者想要解决、想要去着眼的、想要去解决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民众面对苦难时候的反应。诗篇95篇说的是他们当日在争闹，他们当时在试探我，这是他们面对苦难的反应。而今天希伯来书告诉初代教会，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信息也是同样的信息，当我们面对这些外在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反应的？一方面，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这些苦难的困难是很真实的。我们并不是想要去削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困难。考虑一下以色列人200万人出埃及，不都是军人？你说军人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他的战斗力都会下降，但是至少他体格会比较好。这些人是有老人，是有孩子，是有妇女，这是200万是一个大的群体，是一个大的社区，一同出埃及，在旷野里面，他们面对的苦难是非常真实的。想象一下，这200万人一同面对这样的苦难。当一个人没有水喝的时候，他心里面会着急。想象一下，200万人同时没有水喝、没有饭吃的时候，那份恐慌的发酵，对不对？我看我家没有水，如果你家有，我还可以借一点。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孤立在旷野里面，同时要渴死。想象一下那份恐怖的发酵。当人同时面对这样的恐慌的时候，想象一下3年前、4年前，同时被这样的恐慌笼罩的时候，那份心中的苦。一方面，这种苦难是非常真实的，对于在旷野的埃及人，旷野的以色列人，对于初代的这些信徒，对于今天的你我，面对苦难的时候都是真实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要如何去回应？ 刚读到出埃及记17章2到4节几个关键词，包括神要把这个地方命名，就是要纪念这几件事。以色列人争闹，他们来到摩西面前，要在摩西面前发怨言，甚至摩西自己说他们要用石头打死我。因着这份恐慌，他们心中的怒气，他们把这怒气他们把这怒气加在摩西的身上。但是摩西在和神说过之后，然后神对以色列人的判罚，或者说对他们的审判是：你们为什么要试探神？你说以色列人没有试探神啊，他们只是在就事论事，说我没有水，大不了他就是在和摩西发发牢骚而已。但是不是，当他们在向摩西抱怨的时候，他们在抱怨摩西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抱怨神自己。因为摩西是神派来的，对不对？因为摩西是人和神之间的代表，他们又看不见神，他们又不敢打神。你们知道两章之后，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在暴雨雷电当中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吓得要死，他们不敢直接和神去抱怨，所以他就抱怨什么神的仆人。但是根本上他们是在和神抱怨。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样苦难的挑战，而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如何去回应。这是这个问题的着眼点所在，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着眼点所在。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苦难面前我要苦笑，说我们没事儿，要我们去表现，而是说我回应的时候，我要把苦难的责任归咎给谁？我回应的时候，我盼望的出路在哪里？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应该把问题归咎给什么？我把你我放在当时的场景当中以色列人当时会这样讲，对不对？我们在埃及生活的好好的，我们有韭菜吃，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出来？如果说人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的话，是会这样想。我不需要摩西，你把我从埃及带出来，带到一个我还看不到的一个迦南地，你告诉我那边有多好，我在埃及生活的好好的。初代教会的信徒可能会这样，今天你我可能也会这样，对不对？但是神给他们的作为是什么？刚刚提到说，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在17章之前，神降下十灾在惩戒埃及人。神赐下逾越节，告诉以色列人，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我赎回来的。然后在14章，神让以色列人见证这么大的神迹，要让他们过红海。他们所惧怕的这些埃及的追兵，一个不剩的都在海里面被吞灭了。神有这样过去这么多的救赎的作为，所以如果我们用所谓上帝的视角去看的话，以色列人不应该去抱怨。但是当诗篇去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着眼点还不是神在过去做了什么，诗篇的着眼点是神在将来要做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就直接看希伯来书这里7章11节，说你们不可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的祖宗们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诗篇的作者在这里告诉他们说，神在这里在这一刻是在忍耐以色列人，即使他们在试探神，即使他们把所有的怒气，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归到神的身上，神用了40年的时间忍耐他们，用了40年的时间继续给他们机会悔改，用了40年的时间继续救他们。十七章，出埃及记17章在以色列人和 抱怨神之后，没过多久，神就带领摩西上西奈山，要和以色列人立约。我们有的时候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独立的事件，但是你想一想，这样一批人刚刚抱怨过神的不信实，但是神却愿意爱他们，告诉摩西，这些人是君尊的祭司，这些人是圣洁的族类，对不对？用彼得前书的话讲，这些人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族类。神却要和他们立约，神却要继续带领他们向前行。立约之后，然后神要建立会幕，神要设立祭祀的制度，设立献祭的制度，设立祭司，分别以色列人出来，为了什么？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再次悖逆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地方赎罪。神在这40年在这旷野里面要给以色列人预备的，就是要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当他们再次悖逆神的时候，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不是外在的苦难，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内心对神的悖逆，而神给他们的救赎，在这40年当中一直都没有断。如果这是神的工作的话，以色列人在当时的回应是什么样的？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仍旧硬着心悖逆神，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您记得出埃及记的故事，他们就不会在旷野40年，对不对？西奈半岛并没有那么大，从埃及走到今天的迦南地，就走到今天的以色列耶路撒冷这块地方，不需要40年的时间，即使你用步行也不需要。但是他们仍旧硬着心要悖逆神，甚至你会发现，到以色列的第二代犯同样的毛病。民数记20章记录在同一个类事件，以色列人再次向摩西抱怨，没有水喝。这一次可能您记得摩西击打磐石2次，对不对？然后神说：“你为什么不信靠我？为什么没有彰显我的圣洁？”即使神在不断的去爱着以色列人，救赎以色列人，要挽回他们，但是这批人仍然悖逆，仍然硬着他们的心。因此，诗篇95篇第10和第11节也是希伯来书这里引用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给这一批人，给了他们这样的判罚，所以这批人不能够进入安息，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的责任，完全在于以色列人自己。你不能说神没有给我机会，对不对？这就是圣经妙的地方，因为人的心会看到说，神过往的作为是什么？如果神只是提到说我过往的作为是什么，以色列人没有证据。你今天在带我在做什么？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可能经常会看到我信主之前是怎么样，我觉知的时候怎么样，我将来会怎么样，那我今天的日子要怎么过？神在这里提到说，我带领你们40年之久，你们不能进入的安息，所有的责任都在你们自己。我们来梳理了一下出埃及记的这个事件，快进再拉回到希伯来书这里。刚刚提到说，作者之所以要探讨出埃及的事件，是要解决初代教会信徒他们所面对的苦难和逼迫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回应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在刚刚读到的1到6节，作者说，摩西为忠心的仆人，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什么是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第6节提到说，基督为神的儿子，基督为神自己，他在治理神的家。作者为什么用这样一句话来作为 初代教会信徒的解决方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们刚刚看了历史的场景，我们再来继续从人内心的活动来作为着眼点，作为切入点。当一个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心中会想什么？他心中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你发现人的反应都是内心的想法、内心的问题表现，对不对？当一个人遇到苦难、遇到试炼的时候，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您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你可能会问神啊，你在哪里？对不对？你可能会问神啊，为什么要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神，为什么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人内心会问的问题。不但我们会这样问，你会发现圣经也会这样问，对不对？你会发现诗篇会有很多这样的内心的描述。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疑问。刚刚听周征弟兄提到福音班在讲神的属性，你会发现你所问的这些问题背后所要探讨的都是神的属性。神你在哪里？这是神的临在，这是神的主权，在探讨神的，在探讨神的无限性。神，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它背后的问题是：神，如果你是一位好神，如果你是良善的，为什么会有苦难发生？神啊，如果你真的爱我们，为什么会有苦难发生？神啊，如果你有能力可以改变这件事儿，为什么你不去改变？这背后，背后着眼的神的属性是：你是不是全知的？你是不是大有能力的？当我们敬拜所唱的这些歌说神大有能力，主啊，你在这些苦难里面，你允许这些事发生，是不是你仍旧是大有能力？所以，这是当人会面对苦难的时候会有的心理活动，这是你我会有的，这是初代教会信徒会有，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会有的。但问题是，当疑问变成质疑的时候，当疑问变成对神的试探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当人开始试探神的时候，开始抱怨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当你内心会抱怨的时候，你会表现在行为上。如果这是我们的内心的活动，这是我们内心的问题。再来看作者说，摩西是忠心的仆人，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也许这样解决方案就有意义了。刚刚读到说，在二章结尾的时候说，耶稣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他就能搭救那些受试探的人。正因为耶稣自己经历过这样的试炼，经历过这样的试探，因此他可以同情今天的你我。诗歌说没有一个苦难耶稣基督不能担当，今天你我所能承受的，如同希伯来书在十二章所说的，还没有到流血，还没有到死的地步。作者想要用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虽然一方面苦难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耶稣都知道，因为他走过死荫的幽谷。既然他走过这一切，所以他可以同情你我，他自己真实的经历过这一切。同时，如果当作者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提到的是神，耶稣要建造神整个的家。您知道整个的家的这样的一个图景，它背后隐身的意思是什么？一个都不会落下。你可能记得福音书当中耶稣自己做的比喻说，一个好的牧人，他有100只羊，然后见到有一只羊走失，他难道不会舍弃那99只羊去把那一只羊救回来，对不对？ 当他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指着他自己是那个好牧人。耶稣要忠心的建造这个房子，每一个属于这个房子里面的人，每一个这个教会的成员，每一个他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信徒，他都不会落下。因此说，摩西是忠心的仆人，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真正的建造者。作者想要用这样的方法来鼓励这些信徒，你今天所承受的这些，神一定会带你走过这样的苦难。如果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所看到的神迹还不能让他们满足的话，神继续为他们行神迹，对不对？神继续在旷野当中40年为他们供应玛拿。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保罗说要凭信心，不凭眼见。但是神怜悯我们，神给我们神迹，要让我们来见证，知道神是真实的在做工，神是真实存在的。正是因为如此，耶稣在建造他自己家的时候，是用他受死复活这最大的神迹来建造。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所能做的是把他的手举起来，不是他自己在带领。当他手举起来的时候，当他有在神面前的信心的时候，神就允许，神就成全，成就这神迹的发生。而当耶稣自己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是自己在经过这样的神迹。摩西的手会发酸，发酸的时候还需要亚伦，还有他的兄弟放一块石头放在下面，证明摩西自己不能救，不能提供拯救。但耶稣因为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要成就这样的神迹，所以他才能救赎这些初代教会的信徒们，救赎他们从苦难当中出来。除了这些之外，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道成肉身，与神与人同在。刚刚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17章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第7节以色列人最终的抱怨。以色列人在抱怨什么？第7节，神说摩西给那抱怨争竞的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以色列人这些抱怨背后有深深的神学的疑问啊，神与人同在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他让这些耶稣的门徒看见，并且他真实的上了十字架，真实升天的时候，他回答和回应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那个神学问题：神真的与人同在，神真真实实的与人同在。当我们在苦难当中，你感觉到神很遥远的时候，当我们问说"神啊，你在哪儿"的时候，这个看似比较玄的、比较神学的回答，是你我的安慰，是你我最深的那个心中的那个锚，那个安慰。所以，耶稣一方面他在解决我们人内心的呼求，同时他要解决人心中根本的问题。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是人对神的试探，人心中的罪。耶稣所要来的时候，他不是要去挪去你我的苦难。我们心中都会问神，你为什么允许发生这些？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一定帮助我们的方式是要挪去我们的苦难，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我们的外面，我们的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内心里。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工作，他救赎的工作的根本是要挪去我们对神的质疑， 挪去我们对神的抱怨。因此当，当希伯来书2:17-18，这里说他亲自经历各样苦难的时候，同时还有一个方面，他在这过程中没有犯罪，他不像你我一样，100次经历苦难，99次不抱怨神，已经是灵命很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在他的一生经历苦难的时候，没有一次对神抱怨，没有一次对神有苦读。正因为这样，正因为他完全的遵行的律法，他才有资格代替今天你我去赎我们的罪。而不止这样，他最终在十字架上受死。耶稣这他本来是无罪的，他本来不需要承受这样的刑罚，但是他却被钉死。苦难在苦难当中的人，这些信徒，这些以色列的人，包括今天的你我，当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你心里面会问的问题是什么？不公平，对不对？如果您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孩子争斗，我经常听到的一个词 ，it's not fair， 对不对？你不需要去教他这个世界需要有公平，这就是人心中的渴求，同时也是人心中的挣扎。我们每个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最大的问号之一就是这个世界不公平。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无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你还觉得神对我不公平吗？你还觉得神对我们自己不公平吗？有个神学家叫 R.C. Sproul， 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没有无辜的人被钉死，没有无辜的人要承受审判，只有一个人是完全无辜的在承受审判，这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公平。再进一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不只是一个不公平和我们之间心中所谓的不公平之间对比的过程，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是为你我的罪而钉死。你知道，甚至说的尖锐一点，他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是为你我在受试炼受苦难的时候心中对神的质疑而被钉死的，因为这是罪的定义，耶稣是为你我的罪而死，对不对？如果耶稣是为这样的原因而定死，为你我对神的抱怨而定死的话，这时我们还会觉得神对我们不公平吗？再进一步说，希伯来书这里提到说耶稣是谁？耶稣不只是一个像我们一样，像弟兄一样的人，耶稣是神自己。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是神自己在受死，神自己在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会不会对神对神感觉的遥远，会感觉到我们所承受的苦神你不懂，我们所承受的苦为什么要放在我们的身上？当神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为我们而承受苦难的时候，你还会觉得神对我们不公平吗？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这样，耶稣不一定会挪去我们经历的苦难，但是他会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我们经常在诗歌中会去唱神的爱，他就是在用这样的爱在去柔软我们，去温暖我们的心，让我们因此看到的是自己的罪，看到的我们对神的抱怨，对他的质疑，这样我们来求他的赦免，并且重新信靠神。这就是刚第六节说似乎看着有一些简短但是又很重要的一句话，说基督为儿子，他在治理神的家。而今天你我的回应，就是要将那可夸的盼望还有胆量要坚持到底。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部分内容可以理顺的话，你会发现下面希伯来书下面从12节开始一直到4:13就很通顺， 可以说下面都是作者因着这段论述带给我们的应用。我们要如何应用？如果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初代教会的这些读者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首先第一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的悔改。第十三节这里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作者在这里强调那种即时性、急迫性。当你今天听到这样信息的时候，当你今天想到神对你的爱的时候，此时此刻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而悔改的内容是什么？悔改的内容就是重新求神建立我们和他那份亲密的关系。因为当我们在面对这种外在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对神的质疑，而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是回到对神的信靠。我在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两三年前听到王明道老先生的见证。像很多弟兄姐妹对王明道都很熟悉，我自己是刚刚听到他的见证。他一生三次入狱，第一次入狱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要建立一个亲日的教会的联盟，他拒绝加入，因此入狱。第二次入狱是要成立三自教会，然后他拒绝加入三自教会，然后因此入狱。但是这次入狱的时候，他跌倒了，所谓跌倒了。他在狱中写下忏悔书，说我之前所说的这些都是不对的，然后我要悔改，我要改过自新。因此政府就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有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处于非常崩溃的状态。之所以崩溃，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外在的环境，而是他知道他在神面前做了假的见证，因为他知道他在苦难面前他与神远离了。当他经历这些挣扎之后，他和神的关系重新恢复之后，他重新投案自首。他来到政府面前说，我推翻我之前的见证，我不要加入三自教会。因此他重新入狱，第三次入狱，关在监狱里面23年。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当时最打动我的是，对他一句话的介绍，说当王明道重新出狱的时候，从来听不到他任何一句抱怨，从来听不到任何一句抱怨。他人生最重要的年华都在监狱里面度过，但是从来听不到任何一句抱怨。为什么？不是因为神把他的苦难挪走了。不是因为他想明白这个苦难的属世的解决方法是什么，甚至不是他自己和在这件事当中的过程，而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重新更新了。他在这过程当中收获的是他看到他对神的爱的质疑，他对神的信实的质疑。而当他为这些事悔改的时候，他收获的是和神之间重新那份亲密的紧紧连接的关系。而你我这些后辈，我们这些外人所看到的就是和以色列人的反差，没有质疑，没有对神的苦读，没有对这个世界的苦读，没有，甚至没有对所谓政府的苦读，因为他确切的相信耶稣基督对他的爱。如果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应用的话，如果说这是希伯来书的应用的话，这是我们，这是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而继续往下读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我想也许需要提出来的是，这段的重点其实还不是在个人的悔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悔改，这是真理，这固然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要为我们的救恩 来负责。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重点是，肢体之间要彼此鼓励。你会发现在如果你在读 NIV，NIV 我想在这里面带一些修辞。如果你看到 NIV 12节到15节这里的话，你会发现 "none of you" 这样的词会反复出现。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See to it, brothers, that none of you has a sinful and unbelieving heart。”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肢体之间要彼此鼓励，彼此劝诫。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要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疑惑，被罪迷惑。”因为弟兄姐妹，信徒在神的面前，一方面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负责，同时，若神允许的话，我们不是独善其身，而是要彼此扶持。因为不但考虑当时的context，当时的这些背景，还有出埃及记的背景，你就知道，当群体在一起争闹的时候，那个破坏力是很大的，对不对？200万人一起争闹的时候，那个那份被发酵出来的恐慌是很大的。而且当教会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在面对试炼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每一个人本身，不只是每一个人本身，在神面前他的关系被质疑，甚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被破坏，对不对？同样，在任何有人的群体都是这样。所以，作者在这里反复在强调的，都是用很多的复数，说你们要彼此相劝，你们众人要怎样？当他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讲到那些人，讲到他们，也是用一个群体的方式。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应用，作者在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用，要提醒，提醒信徒，彼此提醒，神对我们的救恩，神对我们的帮助。这里提到所谓提醒的内容，当群体在彼此鼓励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当一个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如何去安慰别人。很多时候，我想我们都会去体察别人的难处，然后试着帮助别人，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帮助别人走出来，对不对？但是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不是提供一个平面的、横向的解决方案，而是要提供纵向的，去见证耶稣基督的作为。当这里13节说"天天彼此相劝"，不是说简简单单告诉对方说你的处境很艰难，或者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在抱怨，你不要再抱怨了。因为如果人在遇到苦难，失去的是信心的话，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我们要彼此鼓励，要见证的，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作为。他为你我做了什么？这是我们要鼓励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坚定的信靠神，我们才能更坚定的靠着他从困难当中走出来。其实这段论述一直到4章13节，可以说才算结束。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快的过一下第4章1到13节。当作者讲完这一段的时候，他用后面这一段在加强他的，强调他的论点。如果说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只是外在的困难的话，那我们的解决方案也不是挪去苦难，对不对？作者在第4章这里就论述这件事。当他说："既然，我们既然蒙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免得我们就应当畏惧，免得我们今天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作者在这里，不但聚焦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作者同时把初代教会的信徒引入到迦南地的经历。第八节，作者说：“若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换句话说，作者想要提醒这些初代教会的读者，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当中虽然面对苦难，但这些苦难并不是他们问题的根本。既然这不是问题的根本，那他解决方案就不是进入迦南地，因为迦南不是他最终的安息。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地上的问题、今天生活当中日常生活面对的问题，只是一个外在的诱因的话，那我们要解决这些，那我们要走出这些困难的解决方案，就不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你的老板是你今天的困难，我们的解决方案不是换一份工作。你的教会是你的困难，我们解决方案不是换一个教会。当然，这些事情背后要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要去探讨。但是，作者在这里想要跟我们强调的是，我们要真正要进入的安息，是要进入在神里面的安息，是要进入如同王明道老先生那样和神恢复那份亲密关系的安息。历史就是这样证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因为他们心中仍旧有悖逆，你会发现在士师记里面不断的再会出现，以色列人内部的挣扎，各种各样的道德的问题、宗教的问题。对于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也是一样，虽然说在主后100年、200年期间，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我们知道，从公元400年开始，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还有什么样的信仰环境比这样的信仰环境更好？但是教会因此不面对问题吗？我们都知道，如果教会没有问题的话，不会出现所谓的宗教改革，对不对？同样，现今对于你我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的属灵环境，有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信仰环境更自由吗？但是当信仰环境自由的时候，真的带给人的就是属灵的复兴吗？我在这里用了一个题目，一直没有和大家解释，什么叫做耶稣比打引号的耶稣更好？就是当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文字游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大量的引用旧约的时候，他手中用的是希腊文圣经，对不对？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手中没有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圣经是十个世纪之后才真正成书的，所以他们当时读的都是希腊文圣经。而当他们读希腊文圣经的时候，您知道约书亚的希腊文翻译是什么吗？就是耶稣。所以当圣经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八节这里用希腊文写给这些会众的时候，或者讲给这些会众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但是非常准确的文字游戏。若那时的那位耶稣已叫他们真正进入了真正的安息的话，那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那后来耶稣基督就不用再来把我们从罪当中救赎出来。正是因为在这地上的安息解决不了我们内心的问题，因此耶稣要道成肉身，要上十字架，要受死复活，背负我们的罪，这才是我们解决我们内心真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想回到第3章第7节，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是神借着 希伯来书借着诗篇给我们的提醒。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这位他是谁？这位他就是主耶稣自己。圣灵借着诗篇要提醒我们，我们今日要听主耶稣的话，因为他比摩西更好，因为他比约书亚更好。因为如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自己来晓谕我们，因为他是最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自己，有能力的话语，活泼的如同两刃的剑。感谢你，你借着这话语是要见证你自己的儿子在这地上所做成就的救赎。愿主你借着这经文，借着这信息，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困难时，面对试炼时，我们心中随时的帮助。因为你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世上，成为我们这个家的头。感谢你，我们的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